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在教会的和合版圣经第新约第七十一页。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请各位看，容我来读。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对他说：“你素来也是同纳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作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在请康牧师证道之前，我要读一首歌的歌词。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我们知道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同时知道，我们知道的有些事情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世上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有些事情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有些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是不知道。这首歌的主题跟今天康老师要证道的题目是一样的，不知道。我们请康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彼得跌倒了，失败了。跌倒的意思就是失败，就是犯错，就是犯罪，就是不幸。我们等一下不断的会讲跌倒，因为这个字不太是现在口语里面讲的跌倒，我就说明一下，跌倒就是失败了，就是犯错了。彼得失败了，彼得犯错了。彼得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犯错？他跟这个使女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他当然知道，这个使女说你是拿撒勒一党的，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是彼得却没有承认，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甚至后来说我不认识耶稣。彼得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我们每个人所有的失败都在于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一无所知、一无可靠。我说这个话绝对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包括非基督徒他的知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是可以有正确的、好的，但是那是上帝的恩典让他知道，让他晓得。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非基督徒没有一个可靠的，我们相信有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的道德操守、言语行为非常的可靠，但是同样的，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我们本相是一无所知、一无可靠。彼得的失败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这么无知，他不知道他会犯这样大的错误，他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不可靠。但是彼得没有像犹大一样败得一败涂地，后来自杀。我希望我们在看彼得失败的情形，我们更要想到彼得的得胜和起来。彼得的跌倒和失败，我们更要记得神如何怜悯恩待罪人，以至于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有多少次的失败和痛苦，我们不会坠入那死亡绝望的阴影。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再起来，是因为我们想到主的话，因着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每件事，而且他全然可靠。即便我们是失信的，即便我们是 不可靠的。我们说我们可能知道很多的东西，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因着神的恩典，但是就算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很多的东西，记得那是不完全的。我们就好像大家都在看一个侦探片，非常诡异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可能是凶手，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有一个人他看到了一半，他先看过这个电影的一半，于是他就说我知道是张三杀的，怎么可能。然后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果然是张三杀的，哇，他知道，他比别人先知道，你可能比很多人先知道，因着神的恩典你知道的多，而且你知道的是正确的，但是你知道的不是全面的。那电影后来发展下来，这个有各样的变化，发现那个张三是冒充的，李四冒充的，不是他杀的。彼得认识上帝，彼得知道上帝，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你也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在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话，甚至在世上的历史里面、文化里面，我们也看到人很伟大，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神的恩典在堕落的世界里面还是这么的丰富，但是人也真是那么幼稚和无知。在约伯记里面，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约伯认识上帝，约伯知道上帝，约伯知道自己，但是他碰到那么大的灾难以后，他有很多对他以前的认识的怀疑。我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神学生，包括牧师，包括神学院的教授，我们可能原来知道相信圣经是什么，上帝是什么，耶稣是谁，可是我们念了更多的圣经，念了更多的神学，也许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也许我们不知道了，也许我们怀疑了，也许我们不信了。我们不要说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约伯也是这样，他曾经说过，跟那些一起来辩论的朋友说，我有聪明，我与你们一样，我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约伯知道上帝，但是约伯后来碰到打击了，他觉得这个上帝跟他以前知道不一样了。到后来神再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话，跟彼得今天讲的非常像，我所说的是我所不明白的。各位，你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用在康牧师今天的讲道上，你所说的是你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们再一次说，人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一般恩典普通启示之下，人能知道，人能做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你忽略了，这是神给你的，你需要继续依靠他。就算你以前知道认识的都对，你不继续依靠他，你对他认识可能又迷糊了。20年前、30年前，我非常相信神这样那样，也许20、30年后的经验会让我非常不相信神是这样是那样。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对神更认识了还是更不认识？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人，我也说在世上也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有信心，要坚定，才能够做，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当基督教常常讲到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的时候，我要提醒各位，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只是软弱无知败坏，我们的本性，我们本相是软弱无知败坏，一无所有，但是上帝有无穷无尽的恩典托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你不靠那加给你力量，你凡事都会失败，或早或晚。遗憾的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都能做，因为我们有太多不知不觉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旧约里面有一个义人叫做罗德，他是义人，他为索多玛俄摩拉城的罪恶，彼得后书说常常是忧伤的，他不知道有一天他跟他的女儿睡觉，而且连睡了两个晚上他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可能会做出你没有想到的错误？ 雅各何等的精明，雅各朝思暮想，天天努力工作了七年，娶了一个新娘子，他不知道那个新娘子被人调包了。犹大他有一次去嫖妓，他不知道那个妓女是他的媳妇。波阿斯不知道有一天在禾场上睡觉的时候，他未来的妻子睡在他旁边，这四个人都不知道跟他们同寝的人是谁。在利未记第五章讲到有一个祭叫做赎愆祭，我看了很难过也很感恩。难过是人真的是这么可怜吗？感恩是神真有这么大的恩典我竟不知道。我们知道利未记里面有讲到你犯错了要献祭来赎罪，那是赎罪祭。但第五章特别讲到一种叫赎愆祭，那赎愆祭我们不大看得懂不过好像是说你常常在不知不觉在无知当中，你会摸了一些不该摸的犯了罪，你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犯了罪，你会做了一些不该做的犯了罪。那么这些虽然你不知道你都犯罪了。它里面特别讲到说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或要行善。哦，看不懂啊。冒失发誓，亲爱的弟兄姐妹，发誓不会是冒失的。我冒失说一句话没有仔细考虑，发誓都是很严肃的，手放在圣经上，我发誓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我发誓我爱你爱到底，我发誓我不会违约，如果违约天诛地灭，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发誓，或者不说发誓，我许愿我在任何的情形下都会爱你，都会单单的爱你，我们都说过这些话。你怎么可能发誓的时候冒失的发誓？我觉得摩西，圣灵界的摩西提醒我们，你最慎重的考虑，你最仔细的思量，你是在不知道说什么，你不晓得。那他说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怎么会冒失发誓要行恶？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那个发誓的人觉得他要做一件坏事，而是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有惩治性的。比如说拉班认为雅各家里的人偷了他的东西，雅各就发誓赌咒，谁偷你的东西谁死。雅各很确定，他很聪明，没人偷，他不知道他咒诅了他太太，他不知道他太太偷了。耶弗他要献祭，他跟亚门人作战，他跟耶和华说，你让我打胜仗，我回来的时候谁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上。他不知道是他女儿来迎接他。有四十个人，他们也要做一件事情是恶的，或者他们觉得是善的，他们要把一个亵渎上帝的人杀掉，保罗。犹太人有四十个人觉得保罗是亵渎上帝的，他们发誓如果不杀保罗不吃不喝。这都是他们贸然发誓，他们很仔细的考虑思想，这个人真是一个坏蛋，那么我们要杀他，但是你不知道你做的是错的。你做的是错的，那上帝会怎么对你？不知者不罪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这个水喝，我以为是解你的渴，我不晓得里面有毒药把你毒死了，我不知道，这没有罪啊。利未记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虽然他不知道还是有罪。人这么可怜，我们不是故意犯罪而已。各位，这需要讲到那个很传奇的很特别的情节，你说哦，有这种事吗？各位，我们有多少做父母的，我们是尽我们一切的心力希望我们的儿女得到最好的，可是我们给他灌输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也不知道。各位，有多少药医生开过说是很好的，结果经过几年发现那个药并不好，我们人不知道。传道书第八章第七节，人不知道将来的事谁能告诉他， 耶稣和雅各都引过这样的话，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当然我们也感谢主，虽然我们会不知不觉无知当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旧约里面有赎愆祭，上帝也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你不知道不一定是罪恶，我们太多事不知道了。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22节，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要碰到什么事，你知道你不知道都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也就是让我们常常看到，常常越来越被上帝提醒，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不可靠的，也求主让我们因着认识上帝的可靠和全知，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知识和力量，再次忠心地服侍他。彼得的失败，彼得的跌倒，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他是最忠心，他跟随主3年半，他的忠贞的程度应该是被考验，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不可能去不认主的。他经历过那么多神迹，他也在那么多危难或紧急的时候，他表现出他的忠贞可靠。甚至就在彼得的跌倒失败3次不认主前面几个小时，他经历到耶稣那么大的慈爱和怜悯，耶稣洗他的脚，耶稣主持最后的晚餐，告诉他们，包括不告诉彼得，我为你们死，我为你们流血，包括可能不到半小时之前，耶稣还行了一个神迹，把一个耳朵被砍下来的耳朵又医好了。耶稣对彼得说，今天晚上鸡叫2次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各位，是我听到这话，赌气我也要认耶稣啊。你说哈，康怀昌，你这一辈子哈，总有一天会贪污的哈，总有一天会 A 钱的。这一辈子，那我可能服气啊，这一辈子嘛，我如果我还可以活个30-40年，或者是3-4年哈，那人总有软弱的时候，我可能会 A 钱。如果有人说，康怀昌，你在4个钟头之内你会 A 3次钱，各位，我要饿死我也不 A。几个钟头我办不到吗？耶稣不是说彼得会失败会跌倒，耶稣说你在鸡叫2次以前，在几个钟头之内你会3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当听到耶稣预言的时候，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各位，我们再一次说，一个人自视自己靠自己是跌倒的开始哈。但是彼得这里实在我想应该是很自然，不是什么自视嘛，他知道他是可靠的嘛。今天如果伟人长老，我问他那最基本的电脑的问题，伟人长老说实在我一点都没把握，我不知道怎么开机耶，那太过分了，谦卑过分了。彼得说的是对的，众人跌倒我不会跌倒，我不能够跌倒，甚至在约翰福音13章那里说我会为你舍命，后来也证实彼得是做到了。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一大堆犹太人来抓耶稣，而且罗马兵去，圣经上讲去的罗马兵里有千夫长，如果照字面来看的话，就是有1000个以上的罗马兵来抓耶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个园子里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人，但是那是很危机的状况。彼得没有怕哎，彼得没有不认耶稣哎，彼得就拔出刀来了，就保护耶稣，他可能丧命，他不是在开玩笑，他不是在随便应许，我为你死我一定做得到啊。我们想到箴言多次讲到，凡是依仗自己的必然跌倒，箴言16章18节一句名言，骄傲在跌倒之先，你一骄傲就要跌倒了。雅各也说，我们这种骄傲张狂都是恶，都是罪恶。 彼得为什么会跌倒，众门徒为什么会跌倒。各位，不是彼得一个人哦，在马可福音第14章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每一个人都要跌倒了。那他们可不可能不跌倒？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上个礼拜乃俊传道所讲的，实在是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各位，当然这只是假定哈，耶稣不会跌倒，耶稣不会失败，他是神，他不会失败的。但是我们就他道成肉身有完全的人性而言，在科西玛丽园里面，我们必须说，那你要捏把冷汗，你的心脏都要停止了，因为耶稣离跌倒只有一根线了。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说，如果可行叫这时候过去，他几乎不想上十字架了。他没有犯罪。我在想，如果在那天晚上耶稣没有祷告，他会不会跌倒？他在祷告中得到了力量，让他信靠顺服上帝，没有跌倒。相反的，如果那天晚上门徒有警醒祷告，他们会不会通通不跌倒？我看那里的教训是，耶稣祷告了，警醒祷告了，他得胜了，使他继续得胜。门徒没有祷告，没有警醒祷告，他们失败了。所以他们的跌倒恐怕从没有祷告开始。我们也都承认，那个时候要祷告是很困难的，太疲倦了，圣经上也跟我们讲。可是既然神的话这样吩咐，我们就应当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事情的话，那么如果他们祷告的话，可能不跌倒。各位，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彼得三次犯罪，那这里我就提醒各位，门徒也通通都跌倒了。那我也在提醒，我刚才讲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能知道不管是文化历史上，不管是别人的成果，不管是我们自己做数学公式解数学题苦思的结果，我们知道了一些事，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的仍然是不全的，让我们继续谦卑的去学习吧。你知道什么叫跌倒吗？你知道这十一个门徒该怎么做吗？彼得跌倒了，他们也跌倒了。我问你，什么叫做不跌倒？那天晚上什么叫不跌倒？那天耶稣被抓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表现才叫不跌倒？你说来保护耶稣，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你说跟耶稣在一起，在约翰福音耶稣说让这些人去吧。各位，今天伟人长老等一下被警察要抓走了，我们当然知道一定跌倒，就是我不认识那个人，把他抓走吧。那是跌倒了。那别的伟人长老今天要被有警察来抓他，我应该怎么做？我不会拔刀了，但我保护他可以吧？但我陪他到警察局去可以吧？我问你，当时耶稣的门徒要怎么做才是不跌倒？留下来，耶稣说让他们去。拔刀，耶稣说收刀入鞘。可见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跌倒。你按着你所当知道的，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我看过有解经家说，也许他们应该就在科西玛丽园里默默祷告啊。那委员长了，你被抓了，我们就在这里为你祷告啊，也不打手机，也不找人。我想在这里，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在看内心。我不知道其他十个使徒怎么样讲他们是跌倒的。对了，看表面看他们逃走应该就是跌倒，不过我不晓得，就算这样，恐怕他们跌倒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爱心不够。但是他们表现要怎么样才是不跌倒，我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彼得跌倒了，恐怕他们所有人跌倒，当他们没有听主的话，没有好好警醒祷告，就是开始跌倒了。然后逃走的时候，也许也是他们跌倒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当那些人来抓耶稣以后，彼得先是保护耶稣，然后当耶稣说让这些人走的时候，彼得他跑掉了。可是可能没有几分钟，彼得就跟约翰再回到 大祭司的院子要救耶稣，或者起码关怀耶稣，这也很不错啊。对不起，凡是坐在那位置，常常都被我拿来做例子。如果委任长老被抓去了，我因为一时惧怕没有理他，后来想想后悔，我还是去警察局了。这不错耶，这还是可嘉的，他的心还是非常的爱主的。那么我请问一下，彼得为什么会跌倒？我们知道他不认主，他为什么不认主？我先说一下哈，我们在看四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彼得不认耶稣的记载都略有不同。大概我们比较好的一个解释是，耶稣开始被亚拿该亚法审判的时候，彼得第一次不认主，即第一次叫。大概再过几个钟头之后，当审判差不多要结束，公会的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彼得第二次第三次不认主，即第二次叫了。因此彼得的不认主是发生在那个院子，是发生在耶稣被审判的地方。这个审判到底有什么意思，使彼得不认主，使彼得跌倒了？当他雄心万丈，或者最少爱心万丈去跟随想要保护耶稣的时候，他却在这件事上失败了。什么事发生了？我们要想彼得，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所有的经文对我们都有帮助。各位，我们刚刚说彼得不认识自己，我们说我们人的失败都在于不认识我们自己本相是多么的脆弱可怜一无所有。恐怕这样的说法还不够，恐怕这样的说法还没有把问题讲出来。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产生不在于我们不认识自己，不在于我们对于科学的知识不够，不认识人，不认识政治，不认识其他东西。所有的问题基本在于我们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上帝，你其他所有的认识都会不完全。那所有问题的答案在于你认识了上帝。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你不要因你的博士学位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要因为他认识我是耶和华而夸口，要认识我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跌倒是失败，夸口是归荣耀。我们应当荣耀的、应当赞美的，不是自己的学问、地位，那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荣耀归给他。我们能够夸口、能够赞美、能够称赞的，就是上帝，你真伟大，你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奇事、恩典智慧，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可以夸口的，就是这件事。我认识你，我真了不起，我能认识你。各位，彼得真了不起，彼得认识耶稣，他可以以此夸口。大概在这件事前不到一年，在该撒利亚的腓利比，耶稣曾经问过，我们在这里讲也讲过，我说过这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这是一个值百万甚至亿万的一个问题。答对了有奖，亿万不，答对了不是有奖亿万，答对了你得到永生了。这问题是你将来在天上都要回答的问题，这问题是你将来在天上是因为你在地上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各位，这个审判也在谈这件事，耶稣是谁？犹太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亵渎者，耶稣是一个应该被处死的亵渎者，他们在用一切的办法要指出、要显出耶稣是一个该被处死的亵渎者。他们这样看，很多人这样看，达文西的密码有他的看法，很多的异端有他的看法。你说耶稣是谁？他们说耶稣是谁？很有意思，彼得向来是一马当先的，在那次他没有一马当先，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昼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答对了。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你能回答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知道了我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了神，你认识了基督，你才可能认识你自己。”你认识基督的良善，你才知道自己不良善。你认识他的智慧，你才知道你自己的智慧不足。世界上所有的道德知识建立在我们认识神，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才能认识。彼得是认识了耶稣，就跟我们当中每一个重生得救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当你能诚实地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恭喜你，你有天上来的指示，你跟彼得一样，你有天国的钥匙。可是你也记得，在那一次彼得就失败了，那个失败一直延续到现在。你必须认识的是上帝告诉你的上帝，上帝告诉你的耶稣。你不要自己刻画一个耶稣，刻画一个上帝。你不要从世俗的潮流里面，学术的潮流里来刻画一个耶稣，来信靠一个耶稣。那个人刻画出来的叫做偶像，上帝启示出来的叫做真神。当彼得得到上帝的启示，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吗？上帝指示他，所以他知道，所以他知道正确的答案。但他知道的不完全，神启示多少，你知道多少，神恩待你多少，你能做多少，神停止那样的启示，你就知识只停到那个地方，神收回那样的启示，你就不知道了。犹大就原来知道，后来不知道。彼得知道的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并不知道这句话应用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就告诉他了。耶稣说啊，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你知道我是基督，你知不知道基督是做什么？当然彼得会说，我知道基督要成为君王，基督要得胜，基督要胜过这世上所有的权柄，包括罗马人的权柄，基督要做王到永远。大概彼得知道这个。彼得知道基督要到耶路撒冷受宗教领袖的苦，然后被伤、被杀、死亡。彼得知道吗？彼得不知道。当上帝借着耶稣的口告诉他的时候，他拒绝了。这是彼得的失败。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知道上帝。上帝把他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拒绝。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要刻画一个神，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说神应当怎么做事的时候，你就跌倒了。在那个时候，彼得就跌倒了。当耶稣告诉彼得，我要到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苦的时候，彼得说，这个事绝对不可以临到你身上。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现在一年多以后，不到一年，这个事又发生了。耶稣的话应验了，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大祭司院子，他受到祭司长、大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彼得也还跟以前一样，这事不可以临到基督，他就跌倒了。各位，你说这跟你没有关系，跟你太有关系了，因为耶稣后来说，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刻画耶稣的新画像，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觉得、去想耶稣应该怎么带领，上帝应该怎么带耶稣，上帝应该怎么带约伯，上帝应该怎么带你。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需要顺服上帝。你需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不是体贴自己的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当彼得撇弃一切跟从上跟从耶稣，却为了耶稣的好，觉得耶稣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他跌倒了，他失败了，他不认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告诉他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还是拒绝。这跟你我有关。当上帝在带领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的时候，当上帝说你要到耶路撒冷为我的缘故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你要受很多的委屈和艰难的时候，我们岂不是都会说，主啊，这事必不能临到我身上，我们就跌倒了。当彼得进到院子里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弥赛亚，他的主被人羞辱的时候，显然差不多一年前的那种想法又出现了，不可以这样。你说不可以这样，看起来是好意，但是是体贴自己；看起来是好意，但是就是拒绝十字架，他就跌倒了。各位，我现在要讲的更完全一点了。彼得的跌倒，记得我一开始说，彼得的失败、彼得的犯罪、彼得的跌倒，是因为他不太认识自己。他不知道在那种情形下他会失败，但是这只是次一层的理由，还有更深的理由。我们说跌倒就是失败，跌倒就是犯罪。那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我因为金钱跌倒了，我因为金钱失败了，我因为嫉妒失败了，我因为魔鬼对我的引诱失败了，我因为愤怒，我因为被人伤害，所以我失败了。因为魔鬼的种种作为让我跌倒，让我失败。你知道彼得的失败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吗？彼得的失败、彼得的跌倒和我们所有人跌倒，你不要说是魔鬼，你甚至不要说是环境的艰难，虽然那些都可能，彼得和所有人跌倒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耶稣讲的。今天晚上你们每个人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注意耶稣在引的撒加利亚书的那句话，耶稣不是说我要击打羊群，羊群就跌倒了。你击打羊群，羊群不一定跌倒，但你击打牧人，羊群就跌倒了。当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么可怜无助，我们跌倒了。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的耶稣是谁呀？你信的耶稣是自己想的耶稣，当他所做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因他跌倒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讲很多这一方面的，上个礼拜应该都提了，受难日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了，为什么上帝要击打牧人，为什么要有十字架，为什么我们天天常常唱的这个宝贵的十字架，为什么要有这一幕？各位，这是很荒唐的，这是不应该有的，这是不要有的。你所爱的人，你爱的儿女，你爱的父母，你怎么会希望他受侮辱死亡呢？我们的耶稣怎么需要死亡呢？他没有罪恶，为什么上帝要击打牧人呢？他应该击打狼群，他应该击打那些坏的东西，他不应该击打牧人啊。所以我们还是不懂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还是不懂代赎的道理，我们还是不懂上帝的爱是多么的丰富。耶稣非死不可，非成为赎罪祭不可，但羊群不明白。羊群看到他的主人受到这么大羞辱的时候，他就跌倒了。各位，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经历到很多的事情，你越是相信他是全能的主，你越可能因为他跌倒，因为你觉得他的带领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跌倒是因为耶稣，耶稣叫我们犯罪，耶稣叫我们跌倒，当然不是，是我们对他不够认识，不够顺服。他是在最大的爱里面显出他最大的智慧，可是我们觉得那是最大的残忍和愚拙，以直到今天 都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家，甚至大多数的神学家觉得传统的对十字架解释是残忍的，是错误的，上帝不需要一个赎罪祭。我想他们也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跌倒了，像保罗后来说的一样，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这个愚拙可怜彼得都不能接受，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也不能接受的道理，世人看是愚拙的，在我们看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当彼得看到耶稣照着他所讲的话被羞辱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不认主，然后他继续看到他的主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哎呀，我们看到我们的牧师，看到我们的长老得到了勋章，升了官了，哎呀，我们感谢主，他被像罪犯一样的关起来了，受到羞辱了，神也没有拯救，你不觉得你也可能跌倒吗？耶稣继续看到，耶稣看到审判的情，彼得继续看到，看到审判的情形。其实这一段审判的，也我们可以说很是邪恶，很精彩的邪恶。要审判耶稣不容易，对不起，伟人长老，要定伟人长老罪大概也不容易，拿放大镜都找不出他有什么缺点。你如果在那个审判中，法利赛人告耶稣说耶稣违反了古人的遗传，对不对？他曾经违反古人的遗传，饭前不洗手。撒都该人会反对，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古人的遗传。如果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那么大家问问他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他在安息日叫瞎子看见。哦，你不但没有控告他，你讲出了他行善的事情了。耶稣竟敢擅自洁净圣殿，他哪有这种权柄？如果有人圣殿里的人这样控告耶稣的话，法利赛人会反对，因为法利赛人觉得圣殿里面的人事物都需要好好洁净一下。如果公会的人说耶稣骂我们假冒为善，无知瞎眼，是毒蛇的种类，那么所有听的人会说这场审判是公报私仇。哦，要控告耶稣很不容易，要找出他一个死罪很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你可以说他亵渎，你可以说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说他曾经赦，说他有赦罪的权柄，这只有上帝有。但是那些也耶稣可以轻易的反驳。当最后他们就还是要用亵渎的罪来讲的时候，大祭司说，我指着神起誓，你回答我，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不是？耶稣说我是。那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说他是亵渎者。这个话不是彼得正承认过的吗？就有大祭司的仆人来打耶稣的嘴。我听过有人这样讲，一个国家的政治好不好，从这个国家的囚犯，国家的司法制度怎么对这些囚犯可以看出来。这个里面有很多悲哀的事情，大概是指囚犯的人权如果那样的被藐视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是很黑暗的。耶稣是非常的被剥夺了一切的人权，甚至囚犯权。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彼得看到了，他的信心越往下掉了，这不是弥赛亚，弥赛亚怎么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啊？他就第二次第三次说我不认识他。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我们因为认识神而夸口，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的神。彼得为什么没有像犹大那样自杀而死？他的跌倒为什么只有到一个地步？因为他思想到主的话， 路加福音耶稣说过，在甚至马可福音这里也讲过，你们会跌倒会失败，我会为你们祷告，你们会再起来。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黑生命的光。他那个光赐给属他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记得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结了再多的果子是根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根。记得越是成功，越是成功，越是认识上帝，越知道这是从上帝来的。主，求你继续光照，把那已经有的光照持守在我心里，免得我因着肉体的软弱否认了光。求你继续光照我，让我更多看到的，在更黑暗的时代看到你更多的光，看到你更多的智慧，看到你给我们更多的盼望。即便有这么多的丑恶和羞辱在你，在你的教会，在我的身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怜悯和慈爱。人因为耶稣而犯罪，人因为耶稣而跌倒，人因为上帝的作为而犯罪，人因为上帝击打牧人而跌倒。亲爱的主，怎么会这样艰难？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因为信靠你，即便是那么的艰难，即便你的带领是那么难以接受，即便我们是那么的愤愤不平，主叫我们不因为你跌倒。主叫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凡不因我跌倒的，凡因着十字架更多跟随你的，有福了。愿每一个在这里你的儿女都是有福的。奉主的名祷告，阿门。